好，
好，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开始啊。我忘了拿这个东西啊。这里面他用的这个经文是六七节，里面谈到说，他说你们是大有喜乐，但是他底下呢，马上转过来了，是有大喜乐，但是又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啊。周马田他这一讲基本上就在谈到这个试炼。其实试炼这个题目啊，很值得好好做一个专题来读，因为基督徒，其实不要说是基督徒，就算是一般的人，我们也常常讲啊，人生不得意的事情是十之八九。所以换句话讲，我们一生当中大概八十个这个80%、90%啊，这么多的这种场合或者是经历，都是属于这种所谓的考验啊，可能在某种的压力，可能在某种的挫折、失败啊，各式各类的那种啊不如意的事情当中啊。那基督徒来讲呢，更是如此了啊。所以我们很值得好好就着这个题目来看。那周马田他也提到了啊，他提到了两句话，一个呢是在荣耀的盼望里面大有喜乐，因为他这边一开始他讲到说啊，我们呢是借着他的。因为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重生了我们，给我们活泼的盼望，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有这种荣耀的盼望，在荣耀的盼望里面，我们大有喜乐。但是呢，在百般的试炼中呢，却又暂时忧愁，所以看起来啊，是一个很不协调的一个这个矛盾式的一个说法，其实。它这里面是属于那种反合吊诡的一个反合一个吊诡的情况，看起来是矛盾啊，其实不尽然，因为它是很真实的写照。的的确确啊，我们如果好好检讨反思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每天的生活，其实我们常常啊，就是在处在这两难之间呢，在处在这两种的这个好像有张力的，有一种那种。张力的那种环境里面啊，好，那我们来看，这里面啊，从这里啊，我们按着这个周马田他所引的经文啊，基督徒都是有荣耀盼望的人，我们都有荣耀的盼望，但是我们同时又不断地面对试炼、试探啊，各种不同的考验，或者是甚至是逼迫啊。那么基督徒生活的奥妙也就在此，这是周马田的讲章里面的华文的翻译这样子。所以他这边讲，他说看起来是似非而是，看起来好像很不协调、很矛盾啊，很这个互相冲突的，但是事实上它其实就是一个写实、一个很真实的写照啊。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4:8-10，那是使徒保罗笔下所提到的，他提到各种试炼、各种试探、各种逼迫，那么同时呢，却也经历了这个喜乐与祝福。他用到了字语是这样子的：四面受敌。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因为他提到的是什么？他提到是说，我们像一个瓦器，我们每一个人像一个瓦器一样，这个瓦器啊，其实很脆弱的，但是这个瓦器里面呢，却有一个宝贝。啊，他说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在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个哥林多后书4:10，然后他讲到我们的真实的那个生活的过程的经历，常常是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四面受敌，但是这一句好像是很负面的，底下那一句却把这个负面给抵消掉了。啊，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遇逼迫却不被丢弃，被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像那个这个不倒翁啊，那个灵性在灵性上面是不倒翁，那么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也有什么又同时又带着耶稣基督的生，所以这个是看起来是很矛盾。但是事实上是所谓是非而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当然这里面会带来危机，因为我们一旦落在百般的试炼试探里面，有各样的考验跟逼迫， 很自然会使我们的这个信仰好像感觉到动摇了，会使我们的灵性上面就走落到低谷去了啊。那我们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面所提到的哈，他说其实呢，如果我们对这种现实的状况不了解的话，真的就很容易让忧愁啊占得上风，使我们不知道如何维持这两者之间这个张力之间的平衡啊，就是说一方面有荣耀的盼望大有喜乐，一方面有百般的试炼有大有忧愁，那在这两难之间呢，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把它平衡起来的话，那不知不觉忧愁这个君子道消，有的时候就是小人道长啊，有的时候这个忧愁呢负面的反而占了上风，使我们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让我们好像喜乐掉掉了，灵性低潮的危机就从此产生出来了，那这里面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比方，是试炼哈，一直不停的有的，就如同我们的免疫系统一样，我们其实生活在我们的周遭环境里面，无论你是多讲究卫生，你其实都一直不停的受到各种不同的这个细菌啊，各种不同的这种微生物的一种攻击的侵扰，你只要重点是只要我们自己身体健康，那都能够克服，都会胜得过。当然偶尔会有比较厉害的 bugs 啊，那个一进来或 flu 那种什么流感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那很可能会让我们生一场小病啊。这个是很自然的。我就用这个做一个比方，我们的生活当中，基督徒的生活，尤其是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百般的试炼，那是一个常态。我们经常不断的会在试炼当中，啊，那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其实我们所需要的是要一直不断的，像我们的免疫系统一样所经历的。你如果太保护孩子，啊，就是不让他出去跟别的孩子玩在一起，不到 playground 去玩那些什么这个 playground 的玩具，玩泥巴，你认为你把你的孩子保护得很好，他以后一上学前面几个月一定是一直不停的生病，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个抗体，没有真正需要的那个抗体啊。这就好像伊甸园里面没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样子，好像伊甸园里面没有任何的那个狡猾的这个蛇来引诱，那长大的孩子啊，在那种伊甸园里面长大的孩子，一出到社会，那一定面对五光十色这个大千世界各样的诱惑，马上他就站立不稳的了啊。好，所以那我们在进入主题之前呢，也稍微浏览一下。透过彼得那封信，或者是透过新约的那些书信，我们来看看初期教会的信徒们，他们面临的百般试炼有哪些呢？其实大同小异的，可能从生活里面一定有人反对你的，尤其是因为你的信仰的关系，他反对你的，有的人会毁谤我们啊，那有各式各样，有内在的，有外在的。啊，有内在的就是我们里面的情欲，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私欲，啊，在引诱着我们。那外在的呢，是有那恶者，那个使我们脱离凶恶，使我们不叫我们这个进入试探，使我们脱离凶恶。那个凶恶其实是指那个恶者，是有位格的啊，是恶者，那是指的撒旦。所以有外在，有内在，各方面。所以大同小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等等。那基督徒如果要过敬虔的生活，保罗他还提，他说敬虔呢，你越要过敬虔的生活，你越会面临到各样的逼迫啊，因为这个时代是邪恶的时代了。所以这个请大家自己回去查翻阅一下，可以了解一下。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中马田他提出来我们应当有的这个药方 或者是说我们应当有的这个应对因应的这个策略做法，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他提了几个问题，他说我们从彼得的书信里面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教导信徒啊，来应付这样的一种有张力的，好像是非而是的这个局面，应当如何维持啊这种又是暂时的忧愁又大有喜乐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的基督徒生活啊，又应当怎么样能够在逆境中保持喜乐啊，这是他开给我们的药方了。这里面一共有几方面，有几点啊，他有一二三，大概有个四点还是几点，我都忘掉自己准备的时候是写了几点啊。第一点，他说啊，我们一定要去了解，要去追问，要去发现啊。他这里提的一点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一种发问的艺术，要问问题啊。我想这个也是很好、很正面、很积极的一个会问问题的人。而且我也的确发现了，以前有机会，接触认识的，一些组里面的这些长者，啊，他们都是很会发问题的人。你知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位啊，叫做韩伟，大家可能不认得。韩伟是台湾，他已经走了，他大我们很多岁。他自己是学医科的，拿了奖学金到美国念了书之后，他还回台湾，那担任阳明这个大学的，当时不是大学，当时是阳明医学院，台湾有一个医学院叫阳明医学院，他担任阳明医学院的院长，一个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那么他为什么被人另眼相看呢？因为台湾政府那个时候送很多很多公费留学生到海外去攻读博士啊，去专修一些东西，差不多都出去了都不回来啊。那么他算是大概是头几个回来的，所以就很自然了，就变成一个标的啊，每次的就会举他的例子。那么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个时候我们在北美念书，他经过我们那个地方也给我们一堂这个信息，然后我们有责任要把他送到下一站去，就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在我们这个大学城里面这个他的聚会结束了，我们就要开车送他到下一站那个大概车程单程大概就要两个小时，我们要开两个小时送他，再两个小时回来，这样在路上很自然我们就开始交谈。我头一次碰到一个教育家、教育者，因为他自己是在大学里面，他一直不停地问问题，而且他追问啊，说你听过什么什么道，你觉得很好，好，好在哪里，你讲出来。当场被他问傻掉了，呵呵，那他是一个很会问问题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很好。还有呢，就是唐崇荣啊，唐牧师，他也是很会问问题的人。私底下交谈，他会很喜欢问你问题的啊，他不会给你答案，一直给你答案，不是。有的人喜欢给你答案 ，show off，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 I'm 这个 Mr. Know All。有的人不会，有的人反过来一直问问题。啊，其实在中国古代呢，孔子就是这个榜样。孔子说啊，有人来问我问题啊，我不是马上给他答案的，不是，我是反问他很多很多的问题，从这些问问题的对答当中，把他导引到他要找的答案。这个我想大概这个是最高级的、最高等的这个方式。好，周马田他是说，基督徒的生活就应当是一个发问的艺术，所以大家把这个给记下来哦。虽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但是有的时候不是主题的这个重点，也很值得我们学下来的啊，被提醒，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来发问题。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了，我这边分 A B C D 几方面 ，A B C D E F 有大概有五六方面啊。 他说、啊、我们的人性的里面的一种、倾向就是什么呢？可能呢、啊、会习惯于逆来顺受，什么事情临到我们呢，我们大概顶多就是唠叨几句，顶多就是哀恨一两声，就算了，默默的忍受下去就过去了。走马田说不好啊，为什么？应当我们其实应当啊，是尽可能的要去找出这些事临到我们的真正的原因，因为我们要这个懂得这个整个的这个来龙去脉、啊，你以后不容易犯第二次的错误。你要知道说到底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是自己的软弱啊，是自己的。还是这里面有主的美意，有主的意思在。这里面总是我们要去追问的，这叫问问题，要去追问。上帝安排试炼临到我们身上，他的真正追根究底，他的意思都是积极的，都是正面的。啊，圣灵借着彼得他所说的，这边也是这样子。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我们大有喜乐。但是呢？我们如今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为什么？因为这个对我们是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忍受。那么到底什么必要呢？我们等会这就会谈到底下了。因为彼得他就提到，他说我们受试炼，其实是我们的信心呢，在好像被熬炼，我们的信心在那个像那个炼银、炼金那样子的，要把那个杂质啊给去掉。要把我们这个信心里面的那种可能里面有我们自己所想当然耳的那些柱子帮我们抓，让我们能够抓稳的，很可能那些不是柱子，那些可能是稻草杆啊，要把它去掉的，要真正抓到信心里面能够支撑的那些那个稳固的根基啊。所以周马田他是一点一点的提醒我们，他说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要有这样的一个好像简单的一个信念，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主都有他的目的啊，不是偶然，不是无意义的，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啊。那所以呢，而且我们要牢记的是什么？我们所讲的这位上帝啊，是我们的天父，也是牧养我们的那个牧者。好像诗篇23篇里面讲的，主是我的牧者 ，My Lord is my shepherd。OK， 是我的牧者，他牧养我们啊，他照顾我们，供应我们啊。所以这里面这个我们如果与上帝的这个认识。上帝的关系是父是牧者，那我们就知道说他每一件事情他一定有他的意思在，而且他一定不会弃我们于不顾啊。好，那么这边呢他也提到了说他联系到上一课第十五课其实是从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选出来，也是我们所熟悉的，讲到说有了信心啊，更加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加上知识等等。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也要了解，往往我们如果不懂得自我操练呢，那就只满足于那个很粗浅的那个信心，忘掉了我们的信心还要再加上一些东西，还要再加上一些东西才能够让它更完全更丰富啊。所以不要只满足于最起码的信心，一定要把起步的信心呢一直加以补充，一直让它完善到更完全的地步。你看他那边讲到了是有这个德性，有知识，有这个节制，有忍耐，有前进，有爱，有什么一直不停的丰富过来的啊。那么另外一点呢，这个是ABCD，哎，这边我写错了，有两个 D 呀、啊，我写错了。OK， 那么另外一个他提醒我们的是，这个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二章里面讲，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换句话讲，遭遇百般的试炼也有可能是出于上帝管教的一部分。当然他也提醒我们，也不是百分之百如此，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试炼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疏忽，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犯罪，我们落到了这个试炼里面，因为你给魔鬼留了地步，所以他就有了桥头堡，他就这个得寸进尺，把我们陷溺在这个试探当中了。所以并不是说每一桩都是出于上帝管教的一部分，就是好，这里提到了，就是说并不是说试炼都是管教，这是我们，而是说试炼可能是上帝的管教。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遇上试炼，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好像我们古人所讲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是要苦其心志，苦你的心志，熬你的筋骨啊，使你呢这个动心忍性，让你装备有更多更好的这种品格或者是本事啊，这方面，所以叫做增益其所不能，这是孟子的话。孟子里面，那我们的那个手头上面的那个华文圣经，不是华文圣经，那个卓玛田讲到的那个华文翻译啊，那个翻译者呢，他常常选用我们所熟悉的句子，因为这个句子当然不在卓玛田的原稿里面呢，不过他在翻译的时候，往往就引用我们所熟悉的古人的话。摆在里面，我觉得这个也蛮，也挺有意思的，很 cute 啊，就是让我们读了有一种亲切感，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那我们就用这个好了，来，我们就用这个好了。这个可能字体太小，能够把它放大一点吗？啊，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好，所以他提的大概有一共有四五点左右。我们刚刚看的那是第一点而已。第一点就是要懂得要去追问，要找出原因，要。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要弄清楚啊。那么第二方面呢，他要我们回想我们信心的宝贵，因为为什么？因为这里面他所谈到的这个试炼呢，是跟信心直接连在一起。他说，叫我们的信心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所以他特别提到了他底下有好些安慰的话，就是。有一扇门会为我们而开，有一双耳朵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这就是真正的信心跟真正的交托。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懂得交托的人，他知道主是听我们祷告的主，主也是为我们开路的这位主，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试炼当中，有信心的人一定会什么？一定会操练这个忍耐、耐性。一定会这种韧性一定使我们在失望中仍然能够保持前进的力量一言以蔽之试炼乃是证明我们信心的真实性的最好的试金石，最好的这个去好像这个去试验，去查验到底我们所谓的这个信心真实性如何。其实试炼是最好的，好像我们所讲的时间是证明很多事情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试金石一样啊。好，再接下来呢，第三点，他说第三点要让我们注意的是什么？是我们所遇到的呢，彼得这边特别提是暂时的，是暂时的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是暂时的啊，齐恩，可以了，可以，是暂时的，就是他特别提。我们虽然会遭遇百般的试炼， 但是这些试炼呢、啊、都是暂时的。那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这个怀特菲是18世纪的英国的一位布道家，这个怀特菲有人是这样说，大概保罗之后布道讲道讲的这个次数最多的，排名在前面的，而且最有能力的一位布道家就是他。他一生才活了多少？才活了57岁而已，56、57岁而已。23岁开始，他奉献自己开始传道，一直到57岁，他讲了，据说18000次。他讲到18000次，他的传记里面提到过。那么他讲到好到一个地步啊，那个矿工听他讲到，讲完了之后，矿工的脸上都是一道一道的白色的痕迹。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是矿工，在那个煤矿底下那个矿坑里面，整身都是这个乌黑的，都是那个黑黑的。听他讲到，流泪流出来，把这边都洗成一条一道白的。这是怀特菲的这个他的这个成绩啊，他的讲道的能力。那么他讲得好，他说啊，试炼有其时间性，上帝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何种最恰当的方式呢，让试炼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像保罗那样说，这里面就讲说为我们开一条路，为我们开一道门。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所以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的啊。那么他也提到，第四点，在忧愁中要常常回想那些使你大有喜乐的事啊，苦中要作乐啊。当然，这个苦中作乐是有道理在的，就是在忧愁中，我们要常常回想那些使我们大有喜乐的事。好，第五点，这最后一点了。最后，彼得呢？我们用彼得的话来提醒自己，因为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啊，这是。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最后的一个，好像一个小小的结论一样。这个结论就是，基督徒面对试验，我们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他把它总结在这个五点里面。好，来。
试验、试探、试炼，这个名词可以给我们这个
好
定义。
好，
谢谢。
好。我们来谈啊，这个试验、试炼、试探。其实啊，这三个字呢，有原文里面有不同的字眼，也有相同的字眼。所以我们的这个和合本圣经、华文圣经，我们读到那个词，翻译的人当年呢，100多年前翻译的那个。这个翻译的这个委员会，他们其实已经帮我们做了一层，等于说他们把他们的神学已经摆到里面去了。所以虽然同样一个字眼，原文字里面同样一个字眼，他有的时候把它就翻译成试验，他有的时候就把它翻译成试炼，他有的时候就把它翻译成试探。那我们要应该大致上怎么分啊？这个试验呢，多半都用在正面上面。好像主耶稣会试验门徒，耶和华上帝会试验亚伯拉罕，他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他就说：“起来，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不是你一个人去，要带着你自己的儿子，是你 很宝贝、很心爱的独生儿子，要一起去，去做什么？把他献为燔祭，献给我。这上帝试验亚伯拉罕，所以换句话讲，上帝会试验人，上帝也会试验我们。好像主耶稣就跟这个腓力，他跟腓力说啊，你看这么多人，你们呢去买食物，你们去买食物给他们吃好了。这个腓力想，哎呀，怎么找到我？十二个人怎么找到我呢？你为什么不找彼得？为什么不找？因为腓力刚好是这个伯赛大人，刚好就是那个地方的人。耶稣的门徒啊，从不同的地方来，不同的乡镇来的嘛。那他就跟腓力讲，他说：“你们呢，去张罗，你们去买。”那腓力说：“那怎么行？这么多人，我们就是凑一点点钱啊，也买不到那么多的食物嘛。”那底下他就讲，他说：“耶稣乃是要试验他们的信心，所以耶稣会试验人啊，试验门徒，所以。”上帝，我们的主是会试验我们的主。那他的试验并不是要叫我们摔倒、跌倒，叫我们退后，叫我们灰心丧胆，不是。他的意思其实好像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开头的那几句话，他说他原知道该怎么行。耶稣基督他自己有答案的啊。很多时候我们故意来问考人呢、啊。是我自己没答案，我听看看，我考别人，听看看别人他会怎么想，别人给什么答案啊？那主耶稣他其实他自己有答案的，但是他要借着这个场合给门徒们一次机会教育，这也是主耶稣常常做的事情，就是给机会教育，这样子。那么我们来看试探，另外一个极端，试探就是出于那恶者。试探的，我们翻译的这个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都把这个 temptation 这个试探这方面，都是把它从这个撒旦，从那恶者，那恶者撒旦的意思其实就是抵挡者，撒旦的意思就是试探人的啊，撒旦也有迷惑普天下、迷惑人的那个含义。所以它这个字眼就它本身就包含了有好多含义，所以耶稣基督被圣灵催促到旷野去，他受了洗之后，马上面对的就是要受撒旦的试探。那试探人的就进前来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啊，你就把这个石头变为饼，吃好了。”所以撒旦来试探，那恶者来试探，目的是要。把基督徒给打倒，目的是要让人陷溺被试探而陷入到最终，所以这两个有很不同的出发点。所以我们读说试探、试验、试验、试探有什么不同？有这两方面不同，就是他的谁带来的那个来源源头不同，还有呢那个目的也不同。一个是要人经过了试验之后啊，能够站立得更好、更稳，啊，更成熟了。另外一个试探呢，是让人经历了试探之后就跌倒、就退后，啊，就软弱了，这样。所以是有这个目的上的不同。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试炼，试炼就比较属于中性的。一个基督徒啊，有经历了，有经验了，那么他会把试探呢，能够他知道来抵挡，他也知道如何把这个试探转化成，好像在一个考验他的试炼，是有这样的意思在。主耶稣或者是主所允许临到我们的，可能他在试验我们，那么他用什么来试验我们呢？他就用试炼的那种场合。来考验我们，来试验我们，所以这个试炼呢是比较属于中间的、中性的，啊，可以有反面的，可以有正面的，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来分，啊，大致上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成这三方面。这样讲， 这个虽然简单扼要，不是不是能够听得明白？
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月色的生平、月色的一生来
可以，可以
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例子？
可以，好像约瑟呢，是他的哥哥嫉妒他，他的哥哥把他陷害，把他卖掉，把他陷害在那个在那种处境里面。那么对约瑟来讲，他就是面临到这种各样的考验里面，他也可以说是他陷溺在试探当中，他就在经历好像火焰的试炼一样，就这样子。那问题是，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约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约瑟他因着他对上帝的信靠，他对上帝的信心，他会守住他自己的本位，这个很难得，这个很不容易，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守住自己的本位。所以约瑟从大概十七岁他被卖开始，一直到他三十岁多，他大概到他三十岁啊，大概三十岁左右，他当上这个埃及的宰相，啊，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其实受了很多的这个冤屈，就是别人答应的事情呢，啊，通通都没有兑现。他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帮助，别人也答应了说要如何如何来回报他，但是之后都忘掉了。那么他也受到了冤屈，受到这个波提乏的太太呢想要诱惑他，想要引诱他。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约瑟他是一个没有为这些事情好像一直抱怨发怨言，没有，不单是这样子，他也懂得洁身自好，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他很清楚啊，这当中的所有的事情，其实看起来好像他跟这个善长啊、这个酒政啊什么之类的之间的一些关系，或者是跟波提乏其他，或者他跟他哥哥之间的这些恩恩怨怨的事情，他其实他的看法更高一层，因为他认为他不能够得罪耶和华上帝，从这些事情上面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约瑟他是有信心的人，他是认识上帝的人，他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有信心的人，懂得这个听凭主怒，懂得等候上帝的时间，这个很不容易的啊。通常大概到了某个年纪啊，大概尝过人生里面的百味了啊，酸甜苦辣各种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身量，啊，懂得说，那我等上帝的时间。年轻越是年少的人很不容易的，就他这一点是约瑟身上我们要学的这个榜样啊。约瑟，尤其啊，你既然谈到约瑟，我们就再提一点，就是谈到最后啊。他的父亲走了，雅各走了之后，他的十个这个长兄啊，因为约瑟底下还有一个嘛，还有一个那个小弟弟啊，便雅悯，他们才真正是同一个母亲生下来。上面的十个哥哥心里面就发毛了，爸爸在，这个约瑟可能不会翻脸啊，不会反过来算他们的账。现在爸爸走了，这下子这个好像保障护身符没有了，所以这个十个哥哥就很担心，就跑到他的跟前来啊，先想赶紧把这个事情要摊牌了，要向他的弟弟来向他们的弟弟来认罪那样子啊。但是你看约瑟的回答就表示他真正知道上帝的主权。他说：“你们的意思啊，是要把我卖掉，让我受苦啊 ，get rid of 这个 这个好像爸爸，这个其实追根究底也是爸爸的错，雅各的错，因为雅各啊专宠，雅各自己宠这个叫什么一下想不起来那个啊利百加，不是，拉杰 Rachel 是吧？他雅各很喜欢。两个太太呢，他其实不止两个太太，四个太太，他很喜欢的是拉杰，不喜欢那个利亚，啊，结果孩子当中呢，他又专专的喜欢拉杰所生的。其实有很多问题啊，兄弟当中的一些问题，其实可能追溯到做爸爸妈妈的偏心，啊，这个雅各也有责任的。那当初。这个做哥哥的呢，就是嫉妒约瑟这么样得着爸爸的宠爱，啊，所以就把他卖掉，把他。但是约瑟说：“你们的意思啊是那样子，不过呢，在上帝的手里面，他却借着这个事情，要预备你们，我们这个家族能够一直活命下去的，整个都预备好的，在上帝的主权里面。”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方面的这个信仰，认识到这个地步，我们比较不会自己想办法，自己这个按耐不住，啊，很莽撞，很鲁莽的，好像要什么，好像要替天行道，哈哈，我们要代上帝，我来主持正义，那这个就不对的了，啊，这个。约瑟他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约瑟身上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列出来的那个好的地方。当然上帝也恩待约瑟，你知道，因为耶和华上帝与约瑟同在，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有上帝与你同在，你就凡事顺遂，凡事顺利的。你看约瑟真的是凡事顺利。好，我们这个讲到别的题目去了。来，还有没有？我们时间超过了，很抱歉。我们又有旁边这个菜香饭香一直传过来，我们这边就要停下来了。熊远有没有要跟我们分享的？对对对对对，很好。
我觉得试炼是一个机会，只有。遇到试炼的时候，才可以有这个机会的成长。
对，
如果没有试炼存在，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成长。
对，
就是罗马书有讲，万事互相效力。
对，
上帝可以透过的事情来帮助自己。
对，所以我们华人界有一首诗歌，叫做什么？叫做那个不压橄榄，不榨橄榄了，流不出橄榄油。啊，这个不千锤百炼呢，你打不出那种好的那个钢铁啊，一定要千锤百炼，好像古代铸剑啊，炼剑要把那个剑做得好，做得不好，一下就断了，一下就缺口了。弄得好，这个好像吹灰都可以把它那个，好像那个细细的毛，你吹过去啊，经过它那个刀锋就被切断。能够削铁如泥那样子，那个要经过千锤百炼的，啊。我这边顺便再提一点，对不起，创世纪里面啊，第二章讲到伊甸园有四条河环绕，然后每一条河里面它都举里面的宝贝，里面有珍珠啊，有这个宝石啊，有这个什么这个金子啊或什么啊钻石。他说有人解经，他说珍珠不是这个蚌壳一天就弄出来的，它是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他在吃东西把那个这个沙子弄进去的，在里面磨，在里面再经过他的唾液的黏呢，弄经过多少的岁月才弄出来的。钻石也是，钻石你从分子的结构上面来讲，好像就是石棉啊，好像就是那个碳的那个结构，但是呢 一定经过在某种的高压高温底下才可能变成结晶成钻石。所以他的意思，有人解经说，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头都已经暗示了要成为宝，你要成为这个要贵重的那个宝贝，都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考验磨练，这个等于说是要陶造才会成为的，所以我想这个是对的，一定要经过的有在压力底下试验带来的压力，在这种考验之后才真正看得出你的内涵。好，我们得在这边停下来了，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结束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起就着中马田的讲章来学，百般试炼临到我们，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应当用什么样的眼光啊，用什么样的心思来面对。主，你在圣经里面，在许多的人物圣徒身上都给了我们宝贵的功课可以学习，愿这一个课不是在这个地方结束，其实在这个地方好像才有一个正式的开始，而是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不断的展开，不断的在研读同样的一个课程，就是我们在试炼当中要懂得我们的信心受到这个试验，受到考验，为的是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宝贵，更加的纯，更加的真。也告诉我们，乃是暂存暂时在这个试炼当中，你为我们预备的乃是那永远不会衰残，不会朽坏，不会玷污的那在天上的这个基业。愿我们生活里面都不断的能蒙主你自己来陶造，让我们更加的坚韧，更纯全完备，没有缺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谢谢，我们就赶快来准备我们的午餐。